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工业家欧文扬曾经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了解别人思维运作的方式，他将不必担心他未来的人生。当一个人不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是愿意走进别人的世界去理解对方，他的人生会有不同的视角，也会有所成长。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从电影中男女主角的转变，更多探索当中的亮光。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最近我们开启了新的电影篇章，2017年上映的《美女与野兽》真人版。还记得之前曾经说到，贝尔在城堡里照顾为了他而受伤的野兽，也更多了解了城堡跟野兽仆人们的事情。有一天，贝尔在野兽床前背起莎士比亚著作中的句子：爱能让低廉之物显得高贵，爱不用眼看，而是用心探。没想到醒过来的野兽跟着背诵后面的句子，因此画像上的爱神总是蒙着眼。这让贝尔感到惊喜，想要更多和野兽聊聊文学。贝尔提到自己喜欢罗密欧与朱丽叶，不过野兽觉得还有更多的书可以欣赏，这倒是引起了贝尔的好奇心。野兽干脆带他去城堡内的图书馆，一进门，宽敞的空间，书架上摆满了书籍，连二楼廊道上的书架也摆满了书，让贝尔不禁赞叹，这实在太美了。野兽看着贝尔的笑容，心也不禁软化下来，对贝尔示出了善意，欢迎他尽量阅览这些书籍。经过了前面受伤后斗嘴的风波，野兽和贝尔似乎比较熟悉一些，也终于在野兽伤势好转之后迎来第一次的共进晚餐。随着彼此之间持续释出的善意，野兽甚至和贝尔一同在城堡的花园里散步。贝尔朗诵书中的诗词，蓝色的空气如冰雪般袭来，每根树枝、每根细木、每片草仿佛都神奇覆盖了玻璃，但在那片死寂中，听得见沉睡万物的低语：看，看着我，过来唤醒我，我还在这里。这不禁深深触动了野兽的心，因为这段诗词仿佛描述了他受到咒诅之后，在凶狠的外表之下，那受挫又渴望脱离咒诅的心情。在几乎每日的相处之下，贝尔原本对野兽的恐惧还有讨厌的想法渐渐有了转变。这里插入了一首经典歌曲，表达了贝尔跟野兽内心对于彼此态度的转变。贝尔发现一开始对野兽的恐惧已经不在，反而觉得野兽有它可爱和单纯，甚至是温柔的一面。野兽也发现，当自己靠近贝尔的时候，对方不会再排斥远离， 甚至野兽感受到贝尔眼神的温柔，这让野兽的心更加柔软了。城堡里的仆人们非常乐见他们这样的发展。有谁能够预料，有谁能够想象，这就如同梦境一般，但它确实真实在进行中。野兽和贝尔慢慢酝酿了某种默契，让仆人们感到稀奇，但他们知道此时只能默默等待。也许再过几天会有意想不到的发展，谁知道呢？在这一段剧情里，编剧所安排的内容并非只是为了塑造浪漫的氛围，也是为了回应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当贝尔引用莎士比亚的话，爱不用眼看，而是用心探，这句话就点出了与这个世界所崇尚的爱有多大的不同。有多少人对于爱是建立在设立的条件上，对方的外表、能力、个性、背景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期待？这倒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辨别还有期待，但是若要能够长久的相爱，绝对不是只有外在。野兽的外表看起来很可怕，它的过去也充满了骄傲跟错误。如果单用眼睛来看，它的确不值得被爱。可是当贝尔用心去看，他看到的是一个受伤的灵魂，渴望被理解、被接纳、被爱，甚至是被引导。而这也对应贝尔在花园里朗诵的诗词：看，看着我，过来唤醒我，我还在这里。这段诗词不只是描述一个被冰封的世界，更像是描绘一颗被冰封的心，渴望恢复心跳，渴望活过来。也许你曾经受过伤，被拒绝，被误解，于是学会保护自己，把心隐藏起来，关上门来。外表看起来也许坚强，但内心深处期待被真正的理解，被捧在心上。或许你我内心都有等待被唤醒的部分，只是谁来唤醒？谁能够在我们最不堪、最破碎，甚至是最不可爱的时候，仍然愿意靠近我们，帮助我们呢？有的，在基督信仰里，上帝看我们从来不是只用眼睛看，他看到的不是我们外在的表现，而是我们整个生命，包含我们的软弱、挣扎、失败，甚至是那一些不愿意让人知道的黑暗部分。但他有极大的怜悯跟慈爱，借着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无比的爱彰显出来了，他的名叫做耶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来寻找完美的人，因为没有完美的人，他是来寻找失丧的人，爱那些连自己都不觉得可爱的人。宣教士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爱不是让人感觉到温暖而已，更是让人活过来。上帝的爱圣洁毫无瑕疵，这也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他和好，使我们沉睡的灵苏醒过来。而上帝本来并非应当要爱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应当这个词代表着一种义务，一种理所当然。但是在基督信仰里，神对人的爱从来不是出于义务，也不是理所当然，是出于上帝的本质跟选择。换句话说，上帝没有欠我们任何的爱。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的，他是完全的，我们是有限的，甚至常常偏离他的心意。我们其实没有资格要求神一定要爱我们。正是因为如此，上帝仍然选择爱我们，才显得格外的令人震撼还有感恩。我们称之为恩典。大卫鲍森牧师曾经说，恩典的福音使人谦卑下来。他说，你永远没有办法救自己，你需要神来拯救你，而且神早就已经计划好了。他差耶稣基督来为你的罪舍命，并且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好叫你能够得救，脱离我们当前的邪恶场景，得着神那带领我们的人生完全和谐的恩典，这个就叫做真正的自由。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六到八节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神因着爱所赐下的恩典付上极大的代价，要借着血才能够赦罪。于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使得我们的过犯得以被赦免。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从灵性的死亡中苏醒过来，我们才能够从罪恶的私欲当中脱离出来。当我们以为神应当爱我，我们就很容易把神的爱当作理所当然，甚至是忽略他。但是当我们明白神其实并不亏欠我什么，反而是我亏欠了他，他却仍然爱我，我才会被这份爱所触动。原来神的爱不是降低标准的施舍，而是超乎人所想的拣选。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以斯拉诗歌《直到耶稣再来时候》专辑当中的《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前开始的生
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以斯拉诗歌直到耶稣再来时候专辑当中的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2017年上映的《美女与野兽》真人版。随着朝夕相处以及彼此友善的互动，贝尔跟野兽两人的情感逐渐升温。贝尔也趁着一次交谈的机会，谢谢野兽之前救了他一命。野兽也谢谢贝尔当时没有丢下受伤的自己。贝尔接着赞美城堡中的仆人们，他们的乐观正向，他们似乎很会自得其乐。野兽也非常认同，但他随即不禁感慨，每一次靠近他们，笑声就停止了，仿佛他们之间有了隔阂，有了疙瘩。这点贝尔很有感触。在小镇里，人们都说贝尔是有趣的人，但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赞美，总觉得彼此间有一道无形的墙。野兽为此感到遗憾，他觉得贝尔所在的小镇不怎么好。贝尔倒是说，几乎就和你的城堡一样寂寞。这让野兽灵机一动，想要和贝尔分享一个特别的东西。接下来的剧情是真人版电影的原创。野兽带贝尔到书房，给他看女巫送的另外一样礼物，一本能够让人逃离尘嚣的魔法书。只要摸着书本，想着一个想要去的地方，用眼睛去探索，用心去感受，魔法就会出现。顿时空间改变了，贝尔和野兽来到了巴黎的一间房间里，这是贝尔刚出生后不久他们全家曾经待过的房间。没有想到比贝尔想象的还要小很多。过去贝尔的父亲始终没有办法开口谈谈贝尔的母亲是怎么去世的，每一次提到父亲就满脸的悲伤，于是贝尔也就不敢再问。借着这次魔法书的旅行，他终于知道了答案，是因为当时的瘟疫。临终前，妈妈所给的玫瑰装饰品则是成为了父女俩无声的默契。在一旁陪伴的野兽这时才明白，为何当初贝尔的父亲会想要摘自己花园里的玫瑰花，玫瑰对他和女儿所代表的意涵是什么，野兽终于知道了。于是野兽发自内心地跟贝尔道歉，很抱歉指控贝尔的父亲是小偷。贝尔则是温柔地说，我们回家吧。在这一段新增加的剧情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野兽不再是只看自己，而是开始看到别人了。过去的他是以自我为中心，别人的感受，别人的故事都与他无关，但这一次野兽陪着贝尔走进那段回忆里，他没有主导，没有打断，只是安静的陪伴。他看到了贝尔心中长久以来的疑问跟伤痛，看见那个关于失去母亲的故事，也看见那朵玫瑰背后所承载的情感。于是他做了一件过去不曾做的事，真诚的道歉。这是内心的转向，从我的眼光转变为理解别人的经历，从我有没有被冒犯转变为我有没有伤害到别人了。在基督信仰里，道歉跟补偿是被看重的事，不是事情过了就算了，也不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替代，而是要坐在你亏欠的人身上，否则就算我做了再多件好事，这件事仍旧没有处理，其他件好事反而成为了我逃避的方式。耶稣曾经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上帝不是我们逃避责任、推卸责任的借口，而是光照我们的心，改变我们，驱使我们有行动做补偿，有挽回，还有道歉。正如圣经中的该撒，他本是一位借着不义之财致富的税吏，当他遇见耶稣，被耶稣的光所触动，该撒做了回应。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盖萨没有说我之后多做点好事就好，也没有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提，以后不要再做就好。不是的，盖萨是说我亏欠了谁我就向谁补偿。不是你带了多少礼物来到神面前，而是你是否愿意因着神的缘故修复你与人之间破碎的关系。这听起来很不容易做到，毕竟道歉就意味着承认自己错了，补偿意味着你要付出代价，和好意味着你要放下自我。所以我们宁可用做好事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也不愿意真正去面对那个被我们伤害的人。但是真正的改变跟悔改，真正的道歉，不是绕过问题，而是面对问题。该撒因着耶稣的爱，他的心被触动，他被改变，有所行动。于是耶稣回应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耶稣仍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愿你也是那位被神找到的人。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 Jesus Fashion 所唱的《当你找到我》。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圣容面，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意一生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残泪，永远不后悔。在你是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